嗨，欢迎收听给我酒和不会发胖的点心 Chats and Bites， 我是 Chris，
我是 Debbie，
我是 Zing。 之前呢，我们聊过人生第一份工作和怎么面试，那今天呢，我们想要聊聊每一个人在职业生涯都可能面临的问题，就是离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离职过，但是因为在同一个工作久了，就是一定会时不时你的脑海里面一定会想说，我该离职吗？然后什么时候离职？然后我觉得很不爽什么的，就是这种念头一定每个人都有。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我们离职的经验好了，就是先想一下，想说你在辞职之前，你什么时候会先产生那种我该离职吗，或我该怎么辞职的这个念头，就是你觉得我再也做不下去了。你们有吗？你们有那种就是觉得我做不下去的时候吗？
嗯，我当然
有、
啊、
我还蛮多的耶、欸、对啊，因为毕竟我离职了六次在八年当中
离职王
离职了六次。对，可是我必须说，就是我是开始工作的前三年就是非常频繁的换工作，然后后面几年呢就比较稳定下来了啦。对，就是有比较找到自己想做的、就稳定下来了。对，不过我还是算是很丰富离职经验。
你前三年换工作的时候、你都是觉得是怎么样的念头让你想离职？
我觉得前三年因为还是有点在找方向的状态，所以基本上我都是觉得说，哦，这个工作还有这个就是是很单纯的，我很一进去我就可能觉得说，哦，这个氛围或者这份工作我不是很喜欢，所以我就会立刻离职，然后去找下一个这样子。对，不过像是我后面几个比较算比较严肃对待的工作的话，像我上一个好了，其实主要让我离职的念头，觉得是因为我就觉得好像开始不能学到东西了，然后有慢慢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发展性了这样子。对，所以主要这个是第一个会让我觉得说，就第一个我觉得还有没有成长的空间，然后再可能是在公司一阵子你就会很了解说，哦，这个公司的文化理念是怎么样，如果这个公司它以后要想要走的方向啊文化其实跟我自己差很多的话，那这个也会让我导致可能会想要离职这样子。对啊，
我觉得你讲的就很对，因为可不可以继续学习在这个职位或者在你的公司可不可以继续学习是非常重要。因为我非常记得我上一份工作我做了大概 五年多六年的时间，然后那时候就是人生第一份工作，所以我没有给自己设限说好我就做个两年然后我接下来要去哪什么，我人生目标就没有非常明确。可是那时候当我产生离职的念头是，就我开始觉得说我好像每天就是日复一日，然后日复一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诶，那我在成长吗？我在学习吗？就这个工作还能给我一些刺激吗？因为我后来就开始去翻我以前就最开始进公司的时候，就常常都会拿着笔记本，然后就很紧张啊，然后就是别人讲什么我都要把它写下来，或什么不懂的我就要去查字典，或什么回家都要就是再去查这样子。然后我后来很熟悉这份工作以后，我就失去了做笔记的习惯然后我等到我真的有一天又重新翻开那个笔记本，我想说天哪，我刚来的时候我学好多东西哦，然后那些东西都是我觉得就当时觉得很有挑战性，那后来你当然学会了上手了，然后你就 不知不觉就是日复一日。然后当我意识到这个时候，我才就觉得说惊觉想说，哦，不能再这样下去。所以那时候包含就像你讲没有办法让我前进，没有办法觉得好像继续有成长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开始产生离职的念头。
我第一份的时候刚毕业做两年多吧，当然第一份工作一定就是觉得说这是一个跳板，然后我找的那个工作我也知道不会在那里待，哎，我手机响
可以关掉吗？
然后
认真
了吗？然后呢，然后这是第二份工作，然后今年刚好好像刚过了第六年的时间，所以其实蛮长，这个反差也蛮大的。我觉得对我来讲最大的当然取决于我有没有发展性，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前提，就是因为我是拿工作签证嘛，所以相较之下，因为换一个工作那个过程也蛮难的，你要找律师，你要花钱去做这个转换，然后所以有时候我反而当我觉得说我为什么我会有个念头觉得我不喜欢这个工作或者是我做不下去了，我反而会反问自己，我会觉得说那我没有真的做足了百分之百。就像我们之前有讲的，找一份工作你跟公司其实你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嘛，所以当你找工作的时候是这样子觉得说我们是互惠的关系，那当你有这个念头觉得说我是不是 做不下去了，那你要先问自己说你付出了吗？有什么事情是你自己可以做的？如果这个公司没有办法给你你所谓的机会，他没有办法 offer 你东西的话，是不是这个机会其实是你自己要创造的？所以很多时候当我遇到一个瓶颈或者觉得说哦，好像没有机会了，那我就会问我自己这个问题。然后往往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只要你可以看到自己还有不足的，就表示你还没有待够。这也是支持我在这个公司差不多六年时间，然后其实回去看在这六年我大概换了三四个职位吧，其实挑战性一直都有，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还是有发展性啦。
嗯，这点我其实蛮同意 Chris 的，因为其实就像我刚刚讲我上一个工作其实我是觉得说我在这个公司已经大概我在这个公司四年，然后大概到第三年的时候我是觉得说好像有点卡住，学不到东西了，就看不到自己的下一步。可是其实我是针对这个职位在美国这个分公司我这样觉得，可是基本整体上我个人那时候还是很喜欢这个公司，然后觉得有空间的。所以其实我那时候也是像 Chris 一样，我其实做蛮多行动的，就是我和我那时候的老板然后讨论说这公司有没有其他的职位，然后有没有别的部门，甚至我们的机会可以转调到其他国家这样子。所以这当中就是也是试过蛮多，那真的是到最后我确定没有办法，他们没有办法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那个时候我才决定离职的。对，所以那样子的决定就比较不会让我后悔这样。对啊，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有没有成长的空间，然后当然就是你要在这个公司所有你可以试的你都试过了，那真的没办法的话，那我觉得对，那你可能就该 move on 了这样。
你们讲的很对，因为就是包含你在这个公司比如说所有职位都试过啦，或是你还想做什么事你还没做过，然后就是真的要 make sure 就是你所有好像你可以做的都做了，然后你觉得你时候到了应该前进了，再真的去做这个辞职的这一步。因为其实这算是还蛮大的一个 move on 吧。比如说离职前你该做什么样的准备，就一个第一个就是一定是心理准备，你觉得你在这公司已经够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觉得你没有学到东西，那你真的想学的是什么，那你这个东西是可以利用工作之余先去学。
对，
不要就是贸然的离职。因为我那时候大概也是像你们讲，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手上的工作好像都在重复了，所以我那时候是大概辞职前一年我先去学校上课，然后我先拿了一堂算是可以拿到证书的课，所以那个大概需要一年的时间，我就先去上，然后看我喜不喜欢，因为那算是另外一个产业的东西，然后我就先去上，然后看我喜不喜欢，然后喜欢以后我发现说哎，那我是不是可以往这方面找这个工作。但我那时候也没有真的说去面试或什么的，但我就是一直在找学习的机会，然后那时候先这个证书的课学完以后，我又发现哎，好像西岸还有另外一个学校我可以，它是跟就是产业结合的，就它你上学之余你是真的可以跟那个产业的人做接触。所以我那时候有先就是 research 这方面，就从学校先开始，因为学校真的是最容易让你入门这个产业的东西。然后做完这个准备之后，我大概就知道其实我蛮喜欢的，然后又好像有管道可以让我跟这个产业就是有接触，那我是不是真的可以提离职的，所以我才真的真心开始想离职这件事情。对，
就是很有用耶，就先做一些功课。
对，做功课我觉得真的蛮重要，但是我觉得离职另外一个还蛮重要的就是一个冲动，就是因为我自己本人是我想到
冲动
我就去做，对，我就
冲动，很喜欢冲动
王。
对，我就算就是我去上课啊，我干嘛啊？可是我就是也没有想得很清楚，我想说，哎，那我是怎样？有新的工作吗？也没有，但是就觉得好像这份工作又做够了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另外一个下定没办法下定决心，是我该不该辞职，然后去好好上这堂课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是个冲动，因为我之前上课都是一边就是一边上班，然后下班以后才去上课，或是如果我要上课的话中间是可能有我请假请了大概3到6礼拜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我就去把这堂课上完以后我又回来继续上班，所以我大概一年之间跟我工作跟课有一直结合这样。然后后来就是真的是一个冲动，觉得啊，我受不了，我不应该这样下去，我要好好的去把这个东西学起来，然后学起来之后我看要去找新的工作还是怎么样。所以我那天就是真的就是一个冲动，就觉得说好，
就突然起床之类的吗？
对，可是因为其实前面也纠结了很久，然后也做了一些准备，只是你就是还是很不清楚你未来会怎么样发展。但是离职就是那个冲动就促使我觉得说，好，我今天就去跟老板谈，然后谈了以后你才会有接下来的打算嘛。可是美国很重要的就是它有一个规定，就是一个 two weeks notice， 你们应该打，如果在美国上班，
大部分都还是对啊，还是跟雇主一个有一个时间性的一个 heads up， 就说你想要离开，让他有时间去准备，
就是缓冲期这样子。
对，
这个缓冲期还蛮重要。可能在台湾，好像我听的大部分都是一个月，可是美国就是两个礼拜的时间。所以当你今天去跟老板讲说，哦，我要离职，你就是两个礼拜后的这一天就是你的最后一天，通常就是这样子。
嗯嗯，
然后。对啊，我那天就是直接走进办公，我就是先早上先寄 email 给老板说，哎，你有没有空啊？我们今天就是见个面聊一下，然后绝对不要在 email 里面提到任何就是讯息，不要透露任何讯息。然后等到真的见面以后呢，就是坐下来，然后就是好好跟你老板讲说，哦，你觉得就真的就是因为 你已经是最后了，其实我觉得就是可以把你的心里话跟老板讲这样子。但你讲当然是要讲的，我自己是觉得我就是要讲的很漂亮，但还是要称赞公司一下这样子。但你如果我是觉得说你如果有什么不满啊，或是觉得哦你好像对这公司，因为有些人可能是觉得受够老板不爽被送很久想走或什么的，你觉得你可以在这时候给公司任何建议，我也觉得你可以在这时候就说出来。但是你知道就是讲的很好，因为你还是要，我觉得还是要留个后路吧，大家都是在这工，就是这个圈子工作，所以你可能你即使走了之后，你可能还是需要这上司的就是推荐啊，帮你推荐进去下一个公司啊。
对啊，
所以当你就是在面对面谈话的机会，我觉得不只要抓紧机会就是表达你想对公司说的，但是也要留给自己留一个后路。
对啊，
所以
我觉得每个业界圈子都很小，就是你永远不知道说哦，你之后会跟遇到谁啊，或又再跟谁工作，这样就真的不要保，就是不要骄傲，保持好关系。
对，真的真的不管，
因为名誉很重要。
就是、对，真的就不管什么冰斗，然后就走啊。
对对对对，没错。
因为老板的桌子好重哦，冰
斗。那 Debbie， 那你如果说你上一份离职，你那天去讲的经验是怎样？
我想先分享一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故事，因为我觉得那个其实让我蛮印象深刻的，那个是我大概做过那么多工作以来我最就是厌恶的一个工作。然后它是一个运动品牌，其实进去大概不到一个礼拜我就非常后悔，然后我就非常每天都非常的痛苦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还是处于在一个对自己有点迷茫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然后大概半年的时候我就决定说，好，这个工作不管，就是不管我有没有下一份工作，我都要很冲动的离职，因为我真的受不了，我已经到那种就是精神没有办法负荷了那样。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算了，不然我就先去就我申请好学校，想说好先去学校上课一阵子，好管他的。可是就在我决定要大概离职的前一两周吧，我就觉得这很奇妙。就某个礼拜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好像九点十点，我接到一个猎人头的在 LinkedIn 上面的 message 这样子。然后他问我说，明天礼拜一早上10点要不要去面试某个叉叉叉珠宝公司这样子。因为我完全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时间再想一下或干嘛。然后那时候想说啊，管他的，然后那时候工作想说反正我要离职了，有什么我就去好了。对，然后反正隔天早上10点呢，我就立刻去面试。然后没想到我跟那个公司聊得非常开心，然后当天礼拜一下午呢，我就拿到 offer 了。
所以你本来要离职了，结果就突然收到新的 offer。
对，然后我本来要离职然后去上课什么的，然后又突然拿到 offer 了。然后因为我太痛恨那个工作，所以我礼拜一拿到 offer 之后，我礼拜二早上立刻辞职了。而且我没有给这个公司14天的 notice，因为我太讨厌他们了，就是我那个时候是真的没在管这件事情。对，可是这个故事我想表达的是说，我觉得就是你永远要把自己准备好，就是你的履历啊，然后你要就是永远是在一个最up to date 的状态这样子。然后你要很了解说外面的市场要什么，还有你自己的价值。因为 你不知道说可能隔天搞不好这个公司他希望有人可以去可以去面试或是干嘛的，就你永远不知道机会什么时候来。对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一直准备好，然后当机会来的时候，你随时都是已经在一个 ready 的状态，然后你随时可以做改变，然后你够 flexible 这样子。 对啊，然后
真的非常重要耶。
对啊，然后因为其实蛮多人就听到我这个事情就觉得说哦你好幸运哦什么的，可是我觉得不是，就是其实我是平常都有一直在随时准备好的一个状态，就是我随时要可以去面试，然后我随时大概知道说他们市场要什么人、嗯、我可以去问什么问题，或是我要去讲什么话，然后我要怎么去跟人家 networking 这样子。所以
真的是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嗯、
对对，
就是
我
必须这样
讲。对啊，就是你一直要准在一个保持在一个最好的状态，然后把你的能力都随时是充电充好的，对，然后机会来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抓住。 对、啊、
对，因为其实你给自己其实开了蛮多条后路，第一个就是你自己在 LinkedIn 上面你有放你的履历，所以猎人头一定就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你、嗯、然后再来是你自己有找好学校，你有申请学校，所以不管今天新的工作有没有，你也想说哦，你也可以去念书啊或什么的。所以当你被一个很烂的工作逼到一个尽头的时候，其实真的你先要先把自己的后路铺好，你觉得这样吗？
我就觉得说其实就是你的能力你随时都要准备好了，因为真的你不知道说哦，今天哪一个公司他突然缺人，他可能想要马上你去面试，可是很多人其实是等到接到了面试然后才在那边紧张，或是在准备写履历，或是在练习面试，但可能你就跟那个机会就是擦身而过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不是只有说你在离职前要做什么准备，是你在工作期间你一直都是要在一个备战准备好的状态。对，尤其在这种竞争很激烈的就是大城市啊。
那你们觉得一定要有下一份工作，就一定要有新的工作你才能离职吗？
我觉得看个人耶，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状态不一样，可是我自己是现在到了大概三十出头呢，我是会觉得尽量不要那么冲动，就是冲动是魔鬼、
嗯、冲动真的是魔鬼真的超级
不一样、啊、
因为每个人的阶段不同。
对 啊，
对啊，
看你要有些人有经济压力，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很大的前提啦、
啊、
那像我就是有签证问题嘛，所以当然我不可能冲动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要考虑进去的因素，也不是说哦，我一定要有下一份啊才怎么样，可就是真的每个人状态不同，就因人而异，这个还蛮难回答的、嗯、
真的。
当然如果你觉得说你就是要休息的话，
对，
那
也可以，
那也可以啊。
对啊，
对，我必须要讲你说的休息这个，我觉得如果是你身体健康状况到某一个临界点的时候，那时候是不管怎样你自己一定要给自己一个 break。 我觉得就是包含离职或工作这件事情，就是身体健康其实是最重要的。
嗯，
就是你一定要先看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出现警讯。我是觉得说你即使今天有经济的压力或什么，可是没有任何事情是比得过你健康的，所以真的是如果你身体有出现警讯或什么的，一定就是立马辞职。
嗯，对，当然身体一定是最重要的，就不需要为了就是你的健康，就是你知道，就是为了工作然后赔上你的健康，这样你以后反而要花更多钱去治疗，还是去康，就是
对
对吧，去康复什么。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离职前可能大家会非常的纠结，在纠结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方法是我就是写优缺点列，真的是列表，
把一些你离职之后的机会成本啊什么全部都列下来。当然留在原地是最方便最轻松的事情啦，但是就要不断地去想说你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想要做这个改变，然后去评估。那到最后你有可能决定留在这里，但至少你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是会获得的。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现在这样算起来就只离过一次职嘛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会去做这个决定是必然。然后后来我那时候申请绿卡的时候，我有回去找这个老板，就经历了五年之后我回去找他，然后他等于说是我人生第一份工作的老板，所以这个关系还蛮妙的。然后当初就是恨他恨得牙痒痒啊什么之类的，后来回去找他然后也是觉得说哦，我们有建立了一个不错的关系，等于说那个时候的回忆画上了一个句点这样子然后就觉得之后都可以保持友好的关系未来还是有这样的 connection， 我就觉得很好。
对啊，这样很好，这样很重要。其实
离职真的，我觉得离职大家不要看是一个结束，可能它就是一个，它是一个新的开始，而且你再回来看可能又能创造一些不一样的机会。
那你们觉得说怎么样提离职才能达到这个好聚好散？
就真诚吧，
什么东西都真诚。
真的啊，因为 你觉得一个雇主来会觉得说这些人会跟你一辈子吗？不可能啊。
对，真的，
每个雇主都知道这些人是来来去去的啊，所以对他来讲这 不可能有一个雇主觉得有一个人离开他会很 surprise。 那有一些甚至我听过有些人会觉得 有一种爱恨情仇，因为太爱你了，所以就开始觉得对你很生气，因为他可能
觉得你怎么可以走，
对，
怎么可以离开我，
很重用你，然后很喜欢你，然后心里面真的在对你来，对你有未来有个规划，那你可能中间有其他的规划，那他就会觉得好像自己被背叛之类的。我也有听说过像这样子的 case， 但是我觉得真诚很重要，就是你的 thought process 是什么，你要让他告诉他说，我离开原因是因为我有别的计划，或者是我离开原因真的是因为我在你的公司里面有这个东西我过不去，那这个沟通你要不要给这个公司一个机会去让这个沟通这件事情发生，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个误会，比如说你觉得老板不重用你，或者老板不给你这个机会，或是种种种种的原因，但是你有没有把这个东西提出来讨论，就是你有没有再继续给这个公司一个机会，这也就是当回到刚刚我们之前说的，你自己做了什么，在你决定要离开之前你做了什么，你有主动去做这个 communication 吗？如果你觉得根本不需要做这个事情，你就已经放弃了，那也是，那就是 another story， 但是我觉得好聚好散的话，就是真诚的把你要表达的先表达出来，不管到最后结果是什么，
嗯，
我觉得对双方都是一个，就是蛮好的，对老板，对公司方也是一个尊重的表现。
对，
嗯，
我其实有类似的经验，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我上一份工作我要离职的时候，那个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个故事，我在那边待了4年这样子。那我是今年5月提离职的，然后刚刚像 Chris 有讲说，有些人可能会你知道，就是太喜欢你了，或是太觉得你在这个 team 还蛮重要，所以他反而会对你生气，会讨厌你这样子。我那时候刚开始提离职的时候，就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身上。这样，我那时候我跟我老板讲，然后他有问我说，我要去什么公司？然后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所以我就跟他说，就他立刻就是有点就还蛮生气的，
恼羞成怒，
有点恼羞成怒，因为他是一个平常非常 chill， 然后脾气很好的人，可是他那一天因为我们视讯嘛，我没看过他脸那么臭过，然后他就态度很差，他就说那个公司，你知道那个公司就是那个风评很差吗？然后他的文化就是非常的 intense， 我不觉得你会喜欢干嘛干嘛的，然后就讲噼里啪啦讲了很多那个公司的坏话，这样。对，可是其实他那个时候不管讲什么，已经影响不了我了，因为我觉得在这之前我跟他已经太多的沟通，那是他没有办法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所以我已经选择不管他说什么我都要离开这样子，所以我也不为所动。可是大概过2天之后呢，他打电话给我，然后他亲自跟我道歉。
哦，
对，他就跟我说，
这蛮感人的。
对，因为他可能自己想清楚吧，因为他那时候真的是非常情绪化一个状态，那其实我们是感情很好的，对，我们是就相处得非常不错。对啊，然后
所以对他来说其实打击算蛮大的。
我觉得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公司也有一些变动，就是很多人就可能历经了裁员啊或干嘛的，然后所以他剩下这些人真的是算是他跟他很工作合得来，然后也算是蛮重用的人这样。对，所以他可能一时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我要离职的这个消息，所以他当时就是恼羞讲了这些话，然后过2天他想请可能情绪也就是有就理清楚了，然后打电话给我就跟我道歉，然后就说哦，他那天可能有点情绪化，不过他很希望说哦，我再想一想啊或是干嘛，就想要挽留我。对啊，然后我那天也就是
错，
对，然后我那天就也好好跟他谈，然后就真的把所有为什么我想要离职的原因都跟他讲，然后这个 team 里面出了什么问题，然后不是我不想要待在这个公司，而是可能你们已经没有办法给我另外一个答案，或是没有办法再把这个计划延续下去，所以我选择离开。就像那个 Chris 刚刚讲的，就是我真的是很真诚的把我所有的想法都跟他讲，就让他理解这样子。对，然后他最后也就跟我说很多事情他知道，他想要改变，可是其实很多公司是你要改变其实很难，尤其是越大的公司越难改变。对啊，所以很多事情也不是他，就算他是 VP 也不是他可以做到的，就算他知道说哦，就是哪个 team 很烂，谁就是工作很不认真，可是他没有办法去改变所有任何事情。可是至少我觉得我把我该讲的都跟他讲清楚了，然后相对他也跟我讲说他的立场是什么，很多事情他也做不到，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好聚好散吧。然后他之后也跟我讲说哦，如果之后我还想要回到这个公司呢，或是甚至我想要回亚洲，然后如果我还有兴趣回到这想跟他一起工作的话，就是也都随时可以跟他联络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这样就
很
棒，
好啊，
对啊，蛮感人的，
真的很棒，欸，
对，然后我们就立刻加了 IG 跟那个 Facebook 这样子，
非常重要，
啊，对啊，就反而现在变得一个，我希望啦，对我来讲，我把它当成一个好像已经变成一个朋友的关系，可能不是那么好的，很好的朋友，可是是一个很不，就是是一个朋友的关系这样子，对，然后淡淡的，然后偶尔就是保持联络这样，我觉得这样 对我来讲是好聚好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也让我学到蛮多的。
对啊，
这真的非常好。
对，啊，
欸，我非常就是要讲的就是平常可能尽量不要加你同事或是你的上司好友，就包含就任何 social media，但是离职之后你觉得好像有些人跟你合得来，你想继续延续这份友谊，这个就可以加在你就是平常你的生活上的 social media 什么，然后你就可以互相追踪动态啊什么的，
对啊，
这样还不错。
我老板一直加我，我一直都把他放在旁边没有接受。
你老板就很爱你，他不能没有你，他周末要打给你。
天
哪，那蛮可怕的，但我觉得我另外一个还有要讲的一个就是，我觉得没有任何工作是不可取代的，就你当你在很纠结觉得要不要离职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哦，没有我，那这手上这份工作怎么办，然后老板怎么办，老板那么器重我干嘛，我的没的，真不要想太多，
对，
你就是想你
自己没那么重要，
好，真的你
没那么重要，
没有，对公司来说，你大家都是一个棋子而已，你就是想你自己跟想你爱的人，你的生活要怎么过。但是公司呢，公司他不会为你着想，他永远是为公司着想的，所以当你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就是真诚的去面对一切，就可以解决。
对，所有的除了老板本人以外，所有的人都可以被取代。所以真的是自己的职涯想一想，然后真的要呼吁，如果有想要离开你现在工作的人，真的是想清楚。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 mentor 吧，算 mentor， 他跟我说，就是你要换工作可以啊，但是就是 same shit but different number。你如果觉得工作无聊了，然后每天在做一样的东西，你去到另外地方或许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可能会要离开的点是你这个工作对你的职涯的道路是不是在一条线上，我觉得会是比较 重要的评估你是不是应该离开现在的地方，而不是说你觉得工作本身很无聊或者是说开始重复。
对啊，不然有时候你就是只是从这个坑跳到另外更深的坑而已。
对，很多时候是这样。
对，我觉得有时候要把自己跳出来看，就是你不要常常会觉得说，哦，我好可怜，我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或怎么样。其实你要看更大，就是 big picture， 就是这个公司到底有没有发展性，它为就是三年五年后对你的整个职涯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可以让你学到你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对对，那我要讲说，不管你要不要换工作，其实我觉得永远都要骑驴找马，或是你永远就是你应该去学新的东西的，你就是要一边学习，永远都要在转职的路上。因为其实没有任何工作是完美的，只有你愿不愿意给自己学习的机会，所以你其实都要随时的检视。第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份工作还能让我成长吗，然后再来就是你有没有在寻找新的机会勒，然后第三个就是你有没有那个勇气可以勇敢的跨出下一步这样子。对，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拜拜
拜拜。谢谢收听这周的给我酒和不会发胖的点心 Chats and Bites， 台湾时间每周日晚上九点，倒杯酒准备一些小点心，和我们一起放松闲聊。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ound On、 Anchor and Spotify 收听节目，记得留言给五颗星哦，别忘了 visit us on Facebook and Instagram， 按赞留言分享，我们下周再聊。